有一个功能叫今天的死海能变成甜水，像加利利海一样。今天以色列人想这样做做不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里有一幅图画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这橄榄山要分成两半，耶路撒冷也有板块的移动。那因为地震的缘故，摩利亚山就是圣殿那座山要裂开的，然后有泉源就发现出来，那个泉源就是在圣殿那里，然后呢，这个水就往外流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那么一千周，最后怎么样，就变成活水的江河。然后你再读下去，第九节，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着流来的水，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复活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。这个不是像加利利海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到加利利海，你知道那是以色列最美丽的一幅图画。死海是什么生命也没有，附近根本是一片的枯黄，但是现在只要这个江河的水，活水所到之处都是树木，而且到处都是鱼，而且有撒网的，这个明明是加利利海，这怎么会是死海呢？你看见神迹发生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主为什么要拯救你我吗？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属灵，我们真属灵，你真的与主有很甜美的交通，你真是往深处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主在你身上工作的话，你看见这个水要往外流的，要往东流，要往死海那个方向流的，我们整个的世界就像死海一样。那什么时候你往世界去，你越往世界去越多，结果呢，你看这个生命自然就越深了，很稀奇，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，但是很奇怪，很稀奇。经过四次的测量，最后你看就能够变成活水的江河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经上所记，很显然的是指着这一段的圣经来说。所以主耶稣继续，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段圣经，主耶稣怎么说呢？我再重复一遍，他说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要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现在我们，所以你看，等到你看见那个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，主怎么说？主说从他的最深处流出来。所以可见我们就是神的殿，你看见吗？对犹太人来讲，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水来。那么，但事实上它的应用是什么？应用或者以西结那个应用是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你看见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第四章一井的泉源是个垂直跳动跃动的，然后到了第七章洋溢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满出来，就往世界去，从我们的腹中，就从我们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就是神殿嘛，就从我们的里面就满出去了。所以现在大家清楚，第四章是一股的一井的泉源，到了第七章就变成洋溢的一个江河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个中间是怎么经过的？一定经过四次的测量，对不对？经过四次的测量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就成功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测量是什么意思？测量很明显的，圣经讲的测量是指着审判来说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生命啊，需要经过神的测量。那么神每次测量我们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标准的，然后他是根据那个工作来，跟那个工作来测量我们。所以呢，等到他量一千轴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深多了，起头是到踝子骨，然后到膝盖，然后到腰，然后呢就变成不可趟的河。所以你看见每一次的测量都是叫我们更深的。所以这个测量在新约里面乃是代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就像一把尺一样，十字架永远有一个标准的，没有错，它是根据一个标准的。 然后呢，凡是不够那个标准，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一直做到满那个标准。所以你只要一往外面量一千轴，它一定有多深。起头一千轴，结果到了蒯子骨，然后到了膝盖，到了腰，最后呢，你看变成一条河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是经过四次的测量，最后才达到那个目的的。那么好，现在大家如果从第四章一直读到第七章，现在我们要找出来，既然是测量，一定是神的测量，既然是十字架的工作，一定是圣灵，是神工作的结果。那现在我们仔细来看，从第四章到第七章，这里有没有圣灵很清楚的四次的工作？那个工作是很明显，那只做他的测量的工作来说的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从第四章读到第七章的话，结果很有意思，所以你要从圣经去读才可以。意思就是说，我起头不过是一井的泉源，后来我怎么能变成活水的江河呢？那么主必须在我身上做测量的工作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主不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过主圣灵也把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。那这个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测量的工作。那么测量凡是不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就继续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再运行，再运行，那一直到我们满了那个标准，结果你看那个生命就更久，就往深处去了，那最后才能变成一条河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。那如果大家仔细的看这一段的圣经，毫无疑问你看见圣灵有四个工作，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四个神迹。约翰福音总共只有八个神迹，但是四个神迹呢，就刚好在第三章、第四章跟第七章的中间。那么神迹是什么东西呢？你若仔细去读出埃及记的话，圣经怎么和神迹下定义呢？神迹原来是神的指头，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神迹在我们身上的话，我们就需要让神动他的指头，神干预我们。什么时候神在我们上动了他的指头，什么时候这个神迹就发生了。所以四次的神迹就告诉我们说，神他动了他的指头，结果有四件神迹就发生了。那神如果动了他的指头，那个动作就是相当于那个四次的测量。所以现在如果你把这四个神迹好好读过的话，那么我们要问每一个神迹到底代表什么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基督是怎么长大的，怎么从一井的泉源到洋溢到活水的江河。那就是必须经过四个步骤圣灵的工作，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而这个四个步骤乃是四个神迹所代表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哪四个神迹。首先我想很清楚的，你们如果翻到第四章，是第四章啊，活水江河以后啊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一井的泉源之后，你看见第一个神迹，我是指的一井泉源第一个神迹是哪个神迹呢？就是46节，第四章46节，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，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就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这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，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昨日未时，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但是这个是在活水在那个一井泉源之后的第一个神迹。大家记住了，这个神迹就是 这个就是大臣之子怎么得到医治的，那么这一块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记得。
一直到几节
啊？所以这个应该是46节到五十四节啊，46节到五十四节。那么第二个神迹，我们看看第5章第1节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了走了。那这是38年的瘫子得到医治，这是第二个神迹啊，神动了第二个指头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第6章第1节。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儿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儿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。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那这是第三个神迹，我们都知道是5000个人，就是5个饼2条鱼，叫5000吃饱的这个神迹，这是第三个。那么第四个呢，就是下面这个第16节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，要经过海往伯大加百农去，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。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了起来。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海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这是第四个神迹。那让我再复习一下啊，第一个就是大臣的儿子得的医治，第二个就是38年瘫子得的医治，第三就是5个饼2条鱼叫5000吃饱，第四就是主耶稣走在海面上，走在海上啊，所以这个走在深海的海面上，所以呢这一共是4个神迹。那么这4个神迹是指着神动了他的指头，那这个就给我，那么经过这4个神迹以后，然后圣经才告诉我们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4个神迹呢，就给我们一些暗示，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，神怎么在我们身上测量。那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。我们晚上呢，我想我们需要进到4个神迹，我们不深入，因为我们这次是要看整本的约翰福音，所以呢我们大概点一下就可以。弟兄姊妹对这个4个神迹呢应该都很熟悉的，那要紧就是说神怎么测量我们，借着这4个神迹代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，他怎么测量。那如果我们学了这些功课以后，我们怎么往深处，我们怎么会增加属灵的深度，那最后呢怎么能变成一个活水的江河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就说到这里，那么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晚上呢是休息1个钟头以后，我们从7点钟开始，然后呢我们会继续。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灵赐给我们。 叫我们真认识你，我们觉得需要你的恩典。如果你不是解开这些话，我们就不会明白。我们不止一面要知道你的话，但认识你的话，另一面我们也求你叫我们能进入这些时机。我们感谢你，生命不止在你的里头，你是生命的泉源。今天因着你的工作，因着十字架上的救恩，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个生命要从一井的泉源要长到有活水的江河。所以我们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但愿你在我们身上动你的指头，在你身上更多的改变我们，好让我们越过越深，好让我们最后真的能够成为生命的管子，生命的运河，叫许多人得着滋润。主啊，但愿当这个生命的水流到这个世界，凡这个河水所到之处，万物都必活过来。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为着你这样荣耀的，为着你这样在我们上荣耀的工作，我们真的向你低头敬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把荣耀、爱戴、敬拜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。